等老少英雄刚落地，当就听外面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贫僧也来了。蒋廷一听，这又是谁？傻目观瞧，就见外面来个胖大的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条齐眉大鹿。来者这个僧人非是旁人，正是金背罗汉无身。这也一想，这个和尚来的也太巧了，正在用人的时候他赶到了。武生可是一头猛虎啊，以一丁十，因此蒋四爷是喜出望外，宁徐良白云瑞把武生接进来，大家彼此见过。武生是个粗人，热心肠，说话办事还不拘小节，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武生一眼看着徐良，拉了一下徐良的衣服，把他拽到没人的所在。徐良就知道有事儿。老师傅，又什么事情？弥陀佛，徐范将军，你知这次我从哪来吗？
我不知道。
我跟大家说，游方四海，居无定所，我可没说实话。我这是从东海碧霞宫来。
哦，有什么事情？
哎呀，范呀，我得了一些不好的消息。因为前三个月我闲着没事，到了一趟云南，忽然心血来潮，就夜探东海碧霞宫，我要看一看横推八百无对手，渊源重重武圣的余额是个什么人。结果我发现他们正在屋里头商量事，故此我摘耳侧听。我听到武圣人余额大放厥词，对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非常不满，对长法道人雪珠莲也恨之入骨，尤其恨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和你白眼眉徐良。我听武圣人于何说，不行，他将要派金灯剑客夏随良联合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的几个堂主找你和白云瑞要算一笔总账。你可别生气啊，人家说的明白，找你和白云瑞无非是个借口，主要斗的是四大名剑，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和长法道人雪珠莲，你们属于小菜不在话下。看这个意思，不久他们就要派人下山，为此我很替你担心啊，我怕你事先毫无防备，故此到东京来给你送信。我跟白将军不熟悉，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千万可留神。徐良乐了，多谢大师傅一番好心，这于和于九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个人物，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他是个人物，我杀鸡人不怕。
哎，范将军，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人跟人可不一样，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呢。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多大的能耐你知道吗？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他们自己的锐气，我们一百个捆在一块也赶不上人家一半，也慢说是三江公主，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包括峨眉山四大剑侠也不是金灯剑客的对手，何况他又联合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呢。三将军别忘了交者必败，还要谨慎为妙。
嗯，好的，我记得心里也就是。
他们正说话，方叔安来，你爹，你来了。屋里要分兵派将，就少你。四爷也叫我来找你，我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你少要多问，我们商量点事情。其实啊，我听了个八九不离十呢。干老，你放心，什么他妈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武圣人于和，竹毛不是干老的对手。干老不行，还有孩儿稳。徐良气得冲他一瞪眼，吓得方叔安一缩脖子，不敢多说了。他们回到屋里头，徐良在这种场合也不便讲这件事，默默地退在一旁。杨四爷开始分兵派将。干老，今儿个来了几位朋友，真就应了那句话，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你们来的正是火候，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就得受点累帮个忙呢。我们要大破九兽朝天平，兵分四队。这头一队小梁子何在？四叔，我在这里。徐良啊，我命令你率领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传子都奴真、小义是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小侠龙天彪，攻打九兽朝天庭的宫门。记住，要破宫门，打到中央无极土，解救八王千岁。八大有左令，梁子，你们几个下去，找到没人的地方，把宫门好好熟悉熟悉，记住了吗？左令。徐良领着人退下去。蒋平一眼看见了白玉瑞，玉瑞啊，干！你领着几个人攻打西门，你率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刘义杰、井底蛙邵欢杰。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好，下去熟悉阵图，打到中央无极土，会合徐良，解救八王千岁。不打油，准备。云月领着小七爷下去。蒋平把展兄孙叫过来，大兄呐，能者多劳，我命你带着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圣手就是封官，还有新来的这老四位，铁面金刚沙奴、翻江海马上军一浪里波条十万回，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攻打南门不得有救命。南侠领人下去熟悉阵图，蒋平一叫，还有我呢，我也别闲着，我攻打北门，剩下的全都跟着我。另外呢，告诉夫人丁月华，率领女眷保护开封府和包大人的安全。余者全部出发，赶奔西山坳莲花观。
准备。
散了会之后，蒋平首先到了一趟大相国寺。到这干嘛？把开会的这件事儿通知三老。因为风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回界老人走化昌都住到大相国寺，这个地方又安静，条件又好。蒋平跟他们约会好了，有什么事亲自来送信。蒋平来了之后，见着三位，把方才的事情一说，要求三位帮忙。这老三位点头答应，各手指兵刃，也起身赶奔莲花观。名目上是四路派将，实质上是一场无形的比赛。你想哪一队都想立战功，救出八王爷， 一个个是争先恐后，擦拳磨掌。
俺家旁人咱不说，单说徐良这一队，熟悉完阵图，离开开封府，出了封丘门，赶奔西山坳。他们心里着急，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就进了山。徐良没来过，道路生疏，全靠房叔安在前面当向导。方叔安一边走着，还一边吹：“
你干啥？你儿子我光这一趟道往往返返走了十来回了，他们闭眼睛我都能摸到莲花观。您跟我来吧，主保没错。就八方爷那就得是咱爷们的事儿，别人他也就是聋子耳朵，摆设而已。”爱五爷一瞪眼：“告诉俺，我看你现在小的越来越滑了，动不动就自吹自擂，小心我的拳头。”“
哎，你说喂，你可千万别打我，我说的都是实话。您看我们这一队的人马有多硬啊，掏出我干老爷就是大名鼎鼎的小五，可我不算个什么，我是你们的晚生下辈，但是我有经验，骑马九兽朝天庭我都进去过三回了，轻车熟路，这回咱又熟悉了阵图，那还能费什么劲儿？”哎，
大伙一听也是那么回事，时间不大出了西山坳，眼前就是黑洞洞的莲花观。为了救八王，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不走前边，往西转，转到大墙外头看看左右无人。方卓安压低声音：“
你看啊，进了这道墙就是九兽朝天庭，从前边数这是第六层关子，咱们上墙吧。”
徐良是非常精细的人，就把老先生刘氏起义事先画的那张图打开，看看有没有消息埋伏。一看，徐良脑门子冒汗了，果然有埋伏，大墙里外一排脏坑进坑，翻板转板，墙头上还有冲天刀、立天弩。要想进这道墙，可不能靠近它，靠近墙一丈之内都有埋伏，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从一丈以外腾身而起，越过大墙跳到里边，还得跳过一丈去，才能保住平安无事。徐良看看身边这几个人有没有这种功夫，能不能跳得过去，心里没底。他把大家叫过来，把这件事一说，众人一听也傻眼了。可事到现在，一寸光阴一寸金，谁也不能耽搁，能被这道大墙活活的挡住就得冒险一试。白云生说：“三弟啊，我看这样的，能跳进去的就跟着你救八王，没这种能耐的就把他留在外边，要不怎么办呢？既不能背着他，又不能扛着他。”徐良点点头：“哈，快！”头一个就是白云生，抓紧提提靴子，甩大掌，勒个大带，把钢刀背好了。白云生运用圆弓，往后倒退了十几丈，看准了方位，往前一叉腰，妖魔快到了危险区了。白云生脚尖点地，脑瓜一拨，山不喊越过大墙。那位说玉面专珠有这能耐，有，因为咱们这个书叫白眉大侠，咱们光记中说山西燕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人，似乎着这白云生没什么能耐，就跟着跑龙套。实质上那白云生的功夫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那也是一员猛将，从小的时候
就受高人的栽培，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尤其这些年，他嘴不说别的，暗中也下上功夫了，因此才能越过这道障碍。那阴生这一道里边，轻轻一击挡，外边人知道平安到了里边了。因此，这第二个就是小意杀妖姑。爱虎效仿大哥那个方法，跑出十几丈远去，憋着一口气，也越过大桥。卢真也按这个方法跳过去了。像别人，小侠龙天彪用金刚掌抱双刀将马龙，开路给乔兵刀行，就俩人办不到。一个是霹雳鬼韩天锦，一个是细脖大脑的方川。这俩位在原地嘣嘣嘣直蹦，没这能耐。韩天锦根本对高来高去这套能耐就外行，这几年经过不断的懒惰更退化了。你看人家都往前走，就这韩天锦吃饱了就睡大觉，比当初还笨。我怎么办老三？我怎么办？局长一看呢，只好把他留到外头。
二哥，
我看你就在外头接应，那怎么行？我救八王千岁，破九寿朝天庭，人人有份。你把我扔到外头算怎么回事？怎么办？我罚你，你得背着我。徐良先，这多好，我还得背着他，看看他这个比自己高着两头，就这坨200多斤呢。徐良一想，试试吧。二哥，不必着急，咱们试一试啊。要背不过去，咱俩一块掉到坑里头。
你别说丧话了，我知你有主意。
徐良把身上的东西归整好了，紧了紧带着，把气病重了。
二哥，爬到我身上。
哎，
韩连锦手里的还拎着好几十斤大棍子，往徐良背上一趴，山县腾出一只手来，把他后腰给拢住。
二哥，你不要动啊！你要一动，可就不好办了。
方川着急了，
你
干哪？
你怎么办？
你先等一等，我先把他送进去。
好个徐良，真会功夫，不但会功夫，还得会运用气功，还得说有把力气，不然的话这事是办不到的。老心徐良走当天气，脚尖点地，腾身往空中一纵，来上背着韩天锦是越过墙头，双脚落地，平安无事。爱虎白云生等着，你看，哎呀，真行！我方哥把韩二哥给背进来了。韩天锦把大脑袋一捂，哎，这有多省事儿啊！他省事儿了。徐良翻回身，还得接房树安。老秦刚一转身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凉风，把他吓了一跳。手扶刀把，刚要准备战斗，结果一看呢，房树安，个王八绿球球，你怎么进来的？房树安半天没上来气儿，晃着大脑袋在那翻白眼儿。房树安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原来人家都进去，就剩他哥一个。房树安心里头着急呀，心说这人呢还得有能耐，要不就是人家的累赘。你看把我干老累的那模样，回来还得背我。我当初他怎么就不练功夫呢？可我要会功夫，俩脚一点地，像我干老那样揉下蹦进去有多好。完了，这辈子甭想这事儿。他心里正在想着，就觉着脖子疼，被人给抓住了。他这脖子也细点，这位抓了个满把，手指头都扣头了，好像没把方砖给抓死。那位就像拎包似的，拎着方砖是越过大墙，扔到徐良眼前。等方砖再回头，此人踪迹不见。他身法就这么快，有难说方砖，在场的人都没看见。等徐良一问方砖，方砖没法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这个老方啊，会编瞎话，这时候也缓过这口气来，两只手把脖子捋顺捋顺。
干哪？怎么样？你儿子长能耐没有？
绿秋秋的，你怎么进来的？
我在外头我一着急，大脑袋一晃，腰眼使劲，脚丫往下一蹬扔，我就进来。原来我没适应过，我心里没底，我怕你累着，这一着急，哎，还真差不多了。你看我长能耐没？
我罢了，可真长能耐了。你往后照这样子下去，还真挺了不起，
是吧？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
大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人跟他抬杠。方叔安心公安想瞅见没？今天晚上还有高人帮忙。他妈这家伙是谁呀？你可够损的！你好悬没把我掐没气儿，你等着我，只要叫我划拉着你，我就不能放过。
他心中胡思乱想不停，再说白眼没去了，问方叔安。个绿球球的，你愣着上了，还不在头前带道杠，跟九兽朝天拼？
真是呢，
爹，抬头往前看，黑乎乎的那个建筑物竟是九兽朝天拼，咱这方向还正对，正是东方甲乙木。叔叔、大爷、各位，随我来。
等离近了，徐良一看。这座建筑黑洞中高耸于表，灯火皆无，从外表上看就好像一架大山将近，空荡荡的院落是鸦雀无声。他心里头明白，这几路人马数他这一路抢了先，可能白云玉他们还没到。徐良也有抢羊斗胜的心，恨不能破了瓶子先把八王爷救出来。
不知道是吉凶